各位听友好，在薄伽丘的时代，宗教信仰是人们精神生活的支柱，教会组织则是权力的来源，所以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者势必和这种社会主导意识发生冲突。他们常常以宣扬古典文化的伟大来贬斥流行的观念，他们在创作中以反讽手法作为武器，薄伽丘是典型代表。在今天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文艺复兴巨人的时代薄伽丘，诗人风俗画家的奇书《十日谈》之二，宗教专制与自由的心灵。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我们知道《十日谈》一书中最受抨击的就是那些宗教人士，这是为什么呢？
最根本的原因呢，是那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者追求的是一个属于人的世界，他们认可的某些道德要求呢，他要依据的标准之一就是这种道德呀，是不是能促进世俗中的人的快乐与幸福。虽然从表面上看，当时的意大利社会天主教它统治着人的精神世界，教会组织呢它渗透到世俗世界，但是正像布克哈特指出的，意大利上层和中层阶级对于教会的情感里混合着极端蔑视的反感，对日常生活中的表面的宗教习惯的默认和一种信赖圣礼和圣典的意识。所谓圣礼，那就是天主教强调的所谓七圣典，也就是洗礼、坚信礼、圣餐、忏悔、临终徒有礼、获取圣职和结婚。这些呢，都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习惯，人们可能呢会当做一种习惯的程式来实行，可是也能对此不信和轻视，并且加上嘲讽。那上一次我们讲的那个故事呢，就是对临终忏悔的反讽，表明薄伽丘对这一套从心里他就不信。再有一个原因呢，就是意大利人对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在残酷的宗教裁判所中所起的作用呢记忆犹新。在布克哈特看来呢，这两个僧团呢是反对意大利蓬勃兴起的人的意识的主要打手。他说，多明我会僧侣长期担任精神警察，自然除了引起暗中仇恨和蔑视之外，不会引起任何其他的情感。
这种仇恨和蔑视的情感在薄伽丘那里常变现为反讽吧？
对的。那你从十日谈的那些故事中呢，我们就能感觉出啊，有一种双层结构。你粗粗读过去，你就觉得有趣儿、好笑；但是你仔细品味呢，你会发现这个调笑的背后有一种尖锐的抨击，甚至是深深的厌恶。有的故事甚至让你能感到悲哀，这就是那种含泪的微笑。所以布克哈特说，薄伽丘他是以可怕的现实主义手法反映了那不勒斯的真实情况，教士们用假造的奇迹来愚弄和掠夺人民的方式，加上他们自己的荒淫无耻的生活，足以使任何一个有思想的旁观者感到绝望。你比如说第一天讲的第二个故事，那薄伽丘他讲的是一个叫亚伯拉罕的犹太人，他听了好友贾诺托迪奇维尼的话，来到了罗马教廷，他目睹了教会的腐败，回到巴黎之后却改信了天主教。这几句提示呢就很特别，一个犹太人他在罗马亲眼看到教廷的腐败，照逻辑来说他应该更坚定自己的宗教信仰啊，犹太教信仰啊，但是相反他去改信了天主教。所以呢，我们来给听友讲讲这个故事。这贾诺托呢，他是个善良的商人，他有个好朋友叫亚伯拉罕，是个犹太人，他笃信犹太教，而贾诺托是个天主教徒，在他看来只有天主教呢能够拯救灵魂，而犹太教呢则是正在没落。 所以他为了拯救他的朋友啊，他是一天到晚就苦口婆心劝亚伯拉罕呢改信天主教。可是亚伯拉罕信仰坚定，执意不从，在贾诺托的反复劝说下，亚伯拉罕就有了个主意。他说啊，我得亲自去趟罗马，我得亲眼看看啊，这天主教的信徒主教大人都是什么人，然后我再决定啊是不是改宗。这贾诺托一听就害怕了，因为他知道罗马那个地方是腐化堕落，各级神职人员的那道德败坏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那你一旦亚伯拉罕亲眼看到了，那不就露馅儿了吗？
薄伽丘的意思是不是在说，罗马天主教廷的腐败，人人都心知肚明？
没错，这就像我们看那些官员们坐在台上，那你一个个都是道貌岸然，其实咱谁都知道，他们都是一肚子男盗女娼。可是这亚伯拉罕他非去不可，结果他就到了罗马。他细心观察就得出了个结论，这结论是什么呢？是说啊，这里的人是从上到下无不寡廉鲜耻，犯着贪色的罪恶，甚至不仅是一般的贪色，而且啊是耽溺难丰，连一点点顾忌羞耻之心都没有了，以至于是妓女卵童当道。除此之外，他们毫无例外，个个都是贪图口腹之欲的酒囊饭袋，狼吞虎咽，活像凶禽猛兽。再进一步观察，他发现他们个个都是爱钱如命，是贪得无厌，甚至人的血肉，哪怕是天主教徒的血肉以及各种神圣的东西都可以作价买卖，连教堂里的职位、圣殿上的神器、教徒奉献的牺牲都可以拿去买卖。亚伯拉罕是眼见为实啦，他就回到了巴黎。那贾诺托就去问他，对教皇、红衣主教、教廷印象如何呀？亚伯拉罕回答说，印象极坏，照我看，天主应该去惩罚这帮人，一个都不能饶恕，他们个个只知道是奸淫、贪财、吃喝、欺诈、妒忌、骄横，无恶不作，坏到了不能再坏的地步。我只能说，罗马不是一个高居他人之上的圣城，而是一个容纳一切罪恶的大熔炉。那你话说到这份上，亚伯拉罕断定啊，那些天主教士本该做天主教的基石，可他们的行为呢，是要叫天主教垮台，早晚这天主教啊得灭了。那照此一看，你贾诺托你要让亚伯拉罕改宗，那你实属痴心妄想了。可是谁知道啊，这位亚伯拉罕话锋一转，他说，看了这些啊，我是铁心要当天主教徒了，说咱们快去巴黎圣母院受洗吧。原来啊，促使他下定决心改宗的原因是什么呢？是他看到天主教啊已经坏到了这个程度，腐败到了这个地步，他不但没灭亡，反而是越传越广，信众是越来越多。这证明啊，背后一定是有某种神灵给他撑腰，而这种神灵呢，那真是法力无边。所以天主教啊，他肯定比别的宗教强大，所以啊，他要去改信天主教。
这个结局反转的确实出人意料。
对呀，这就是极高明的反讽手法。那你照逻辑，一个坏到无以复加的宗教应该是人人唾弃，可是结果他坏到了让人去改宗去信仰他，所以啊，他是一种双重的堕落。他不但本身堕落，他还诱使人去信仰这个堕落。所以呢，薄伽丘就无比尖刻地揭露了天主教的腐化堕落。看起来呢，他又为天主教的广泛传播找了个理由。其实呢，他找的这个理由呢，是更深刻的揭露。这就好比我们都熟悉的，有那么一些制度、一些组织，那从他诞生那天起，汗毛孔中就流着无辜者的鲜血。但是你知道，仍会有一大部分人去习惯他，甚至去拥戴他。理由是他干了这么多坏事，他还能有效的统治，所以他一定有能够存在的理由。那薄伽丘讲这个故事啊，其实是要指出， 亚伯拉罕这个犹太人改宗的选择，他其实呢，他是建立在一个虚假的推理之上，他脱离事物的本质，也不遵循事物的事实逻辑，它是一种反逻辑的虚假判断。因为你从事实本身看，罗马教廷的腐化、骄奢淫逸，那是不容置疑的，它的存在和扩张是没有正当理由的。哎，但是它确实存在着，而且它主导着人的精神。这个存在，它是建立在无知和虚假的认识之上。那犹太人给出的理由是说呢，他坏到了早该灭亡，却没有灭亡，反而依然强大，所以啊，那保护他的神灵一定强大。这是一个反讽，而我们知道，所有的反讽都是尖锐的批判。咱们今天先谈到这儿。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赵月胜的文艺复兴巨人的时代，薄伽丘诗人风俗画家的奇书十日谈之二，宗教专制与自由的心灵。本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斯戴凡的技术制作和各位的收听，下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